这个时间主要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灵修的材料，跟大家就是预习一下这一周我们要读的一些经文，谈一下我们怎么样来使用这个材料，一些简单的建议，大家也可以有问题提问题，有些讨论，集思广益。好，这是一个降临期的灵修，其实18年的时候我们有使用过，但我们发现如果不把这个经文我们有一些的介绍的话，大家在使用上会有些困难，同时个人和家庭也不知道怎么样来使用。你可以翻开这份材料，我们是按这个每周来分的。每周是从哪一天开始算呢？你会看到我们是从主日开始算，对不对？所以是从这个主日开始到星期六，这是一周，然后下个主日到星期六是一周。那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从周日开始，从周日到周六，每天有不同的经文。你会看到一开始我们是每一天会提供给一段经文，对这段经文有一个简单的概括，然后呢每一周这些经文都是有主题的，也会有一个简短的对这些经文主题的一个解释，最后会有一些反思和讨论的问题，针对这些经文反思讨论的问题，还有一个简单的祷告，这些都是个人在灵修当中可以使用的。你可以翻2到7页，这是个人灵修部分可以使用的。你还注意到第8页有一个家庭查经，这是如果你结婚有小孩，那我们也鼓励你用这个部分跟你的孩子一起在家庭当中，有一个家庭崇拜的一个时间，这是你在家庭崇拜当中可以使用的。读以赛亚书9章、11章、40、50、53、55、60，可以全读也可以选读，根据你家庭的情况，并且跟你的孩子讨论不同的问题。你不需要一次讨论所有的问题，每次只需要讨论一个问题，甚至你可以2天讨论一个问题。所以这个部分是家庭崇拜你可以来使用的，特别是我们很多家庭我们可能对家庭崇拜不熟悉，那么我们可以趁着这一段时间使用这个灵修材料，在家庭当中来开展家庭崇拜，带领我们的家人和孩子一起来唱诗，读圣经，谈论，并且按着这些圣经来祷告。这是它基本的结构，我们有个人灵修的经文，有一些主题的解释，讨论的问题，你可以在个人灵修和小组当中都来使用。有家庭崇拜的部分，特别适用于结婚有孩子，不管你的孩子几岁，来使用，在这个降临期让我们来开始家庭崇拜，这是它基本的结构。好，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第一周的经文。这周的经文也是有一个主题的。我想问一下，你还没有读这些经文，你猜一猜，你觉得这周我们的主题会是什么？对，先知预言救主的来临。你看我们刚才那个亮烛的时候是吗？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先知预言弥赛亚，对不对？三段经文都是先知预言这位救主到来。我们这个降临期的第一根蜡烛所表示的是先知，让我们盼望这位救主，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些经文，今天要读的经文创世纪3章1到15节，它是整个圣经当中对这位救主最早最早的一个盼望。有人称他说这是上帝跟罪人所立的第一个恩典的约。但是创世纪三章这段经文还有一个关于救赎的前提，为什么我们需要救赎？跟我们的处境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必须明白人在堕落当中的那种所受的咒诅，所以在这里你可以读到那段咒诅，它让我们明白我们的处境，以至于我们意识到我们跟亚当夏娃一样需要盼望。你要想象在当时亚当夏娃听到神对男人女人蛇的咒诅的时候， 那种巨大的反差，但是在咒诅当中，神居然给夏娃一个盼望，说你的后裔，现在你们在撒旦之下被欺骗受咒诅，但你的后裔将要解救你。所以经文很快的就，如果你继续留意下去，夏娃生了一个儿子，欣喜万分，后裔带给他盼望。然后我们就很快的来到以赛亚书九章，这是非常著名的一段经文，所预言的那位救主是谁？所以你在这一周当中，你借着以赛亚书这段经文，不断的跟你的，特别是跟你的孩子一起去思想，这位救主是怎样的一位救主？不要很快的读过去就把它当作习以为常。想象一下，思想一下，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奇妙测试，将要来的救主是怎样的救主？然后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九节，这位救主他是谁的后裔？他跟耶西跟大卫有什么关联？然后弥迦书是礼拜三的经文，他将在哪里降生？伯利恒，同样的把我们引向大卫。神在对以色列人、以色列子民拯救当中，大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神和大卫所立的约，是在旧约当中约的，可以说是一个高峰。而耶稣基督正是从大卫的家族当中诞生的，他所诞生的地方是大卫的家乡伯利恒。以赛亚书53章的经文我们非常熟悉，它跟以赛亚书第9章的经文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有一个很强的张力。这位救主他怎么样在我们堕落的悲惨的境况当中与我们同情，他要经受怎么样的处境，以至于他可以将我们从罪的奴役当中释放出来。神自己要经历怎样的一种境况？53章你可以读到。然后马拉基书第4章1到6节，这里预这是谈到基督的降临，第一次的降临和第二次的降临。以赛亚书60章的经文，就是这一周的经文，它不仅预言这位救主的到来，它更要让我们看到我们那种在堕落当中绝望的处境，一定会因着这位救主到来而得到翻转。所以以赛亚书60章的经文是让我们看到基督他所带来的拯救会把我们带进一种怎样的荣耀。所以他在第一周的经文其实已经把整个神要成就的救恩的故事向我们展现出来。旧约的先知已经把神的救赎向我们展现出来。这是这些经文，所以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不要孤立的去读它。弟兄姐妹们，不要孤立的去读这些圣经的经文，把我们放进整个历史当中。亚当夏娃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以色列这个国家民族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发生在他们的身上的事情，神赐给他们的应许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共同的处在人类的亚当夏娃所代表的人类的这个光景当中，我们共同的处在以色列民所代表的神的国度和子民的这个处境当中。神向着他的子民所做的拯救所施的应许跟我们今天的人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必须把自己放在这个宏大的神拯救的历史当中去理解这些经文，去思想这些经文。这些经文是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以至于我们真的明白我们在这个节期所纪念的时候思想的基督降临的事，与我们而言就是那个息息相关的大喜的信息。借着这些经文，我们要进入圣经给我们的这个宏大的 救赎的故事当中，历史当中。那对这段这周经文的解释，你可以自己去读，然后反思讨论的问题，你可以自己的思想，读圣经的时候思想，如果你愿意的话，在小组当中，或者跟其他基督徒见面的时候，都可以来谈论和谈论这些问题。我特别的希望你跟你的小组和家庭来谈论的是第三个问题，以什么样具体的方式来庆祝圣诞节所带给我们那种喜乐和盼望，期待基督再来的喜乐和盼望。并且我希望你在你的家庭和小组当中可以来唱诗歌，来唱我们渴望耶稣降临的诗歌。我觉得这个其实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不管你是在学校里面或者是你在家里面，不管你家里人信主或不信主，借着唱出这样的诗歌，你有机会向你的同学、家人、朋友来传讲这个大好的信息。你所信的这个核心的信息是关于耶稣基督的。那这是你在个人灵修和小组当中可以使用的。那在家庭查经方面呢，特别是如果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相对比较小的话，那你可以跟他一起来读，专注于读以赛亚书的这六段的经文，不一定都要读，你可以读其中的几节经文，或者读你的孩子，如果他有儿童圣经的话，读他儿童圣经上面相对应的经文。我鼓励你读完这些经文之后，跟你的孩子有一些简单的对话，这个对话可以是根据这些问题，一是不要谈论完所有的问题，根据你所读的经文去来思想这些问题，以赛亚的工作是什么，以赛亚所预言的这位君王是怎样的君王。他的第三个问题呢，因为我们这个材料是翻译自这个美国的，所以他的这个问题他填的是一些英文的，就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之君。如果你孩子可以使用，你也可以跟他一起玩这些拼字的游戏。那最重要的，当你们唱诗读经，最后跟你孩子一起祷告，在这过程当中跟他一起学习祷告，他的建议非常的实用，我也觉得也非常好，就是在以赛亚书你们所读的经文当中挑一个耶稣的名字，为耶稣是这样的一位救主而感谢神，跟他一起来借着你们所读的经文一起来感谢神。对，我先简单介绍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都做，可以都做，因为家庭的这个部分是你们在家庭崇拜的时候使用嘛，那个人的部分你可以在个人自己的时间去阅读跟反思。我为什么只印出一个诗歌呢？不代表你只需要唱这一首诗歌，但如果特别是你家庭不太熟悉这首诗歌，你们可以一整周来熟悉和这个练习这首诗歌，让你的孩子也学会唱，好吗？那如果你们已经会唱了，你可以再选用我们在主日啊，在其他时间唱过的这些诗歌。所以我特别鼓励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一些歌本，虽然我们歌本还就不是很完美，但是这样你有个歌本在家里的话，你可以跟你的孩子一起唱。特别我发现有些家庭，如果我们还有不信主的家庭成员，那有些时候你直接要跟他谈信仰，其实不知道从何谈起，但如果我们能在家庭当中唱诗歌，那借着诗歌去谈论我们信仰的重要的信息，我觉得是相对更自然一点，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江陵期跟你的家人分享这个重大的令人喜悦的信息。当你为这个信息而欢呼雀跃的时候，你身边的人也能感受到感受到你的这种喜悦，他们也会好奇为什么基督的降生会让你这样的兴奋，这样的欢喜。 你会让你周围的人为基督感到惊奇。也都可以使用，还有什么问题？我好奇问一下，我们有多少家庭有过家庭崇拜的这个经历？可以让我看一下吗？有家庭崇拜的经历的，可以举一下手。OK， 就我们看起来就两三个家庭。那如果你们现在用这个材料，可以跟你们孩子有一些家庭崇拜，你有什么困难吗？或者说你觉得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谈论一下。一个崇拜的流程是吗？很好，其实可以非常简单，家庭崇拜最重要就是你要选择一个对你的家庭来讲合适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不是固定的，不一定是每个家一样，对你最重要是对你的家庭来讲是你们可以坐在一起，在这个时间你们可以坐在一起，你们有一个时间可以一起来家庭崇拜。那怎么样开始呢？家庭崇拜可以有三个部分组成，读经、敬拜、唱诗敬拜跟祷告，三个部分。这个可以长可以短，根据你家庭的情况。我建议，如果你一开始的话，可以在15分钟左右，就是读一段圣经，唱这上面我们印的诗歌，唱你们喜欢的。跟圣诞相关的诗歌，然后跟你的家人简短的按着你们所读的所唱的来祷告，所以就是读经、唱诗和祷告。这样的话就是你们可以比较简单的进行，让你的孩子时间不要太长，特别有孩子的话，这样的话让他们也可以比较容易适应，不要太长时间他们没有办法保持注意力，但一开始他们肯定会不适应嘛，所以没有关系，就是开始就好了。如果是成年人要在一起的话呢，那除了读经之外，当然对经文可以增加一些讨论，一些分享，然后也是可以一起唱诗，然后按着所读的经文，有祷告，可以根据，如果都是大人的话，就可以轮流祷告，或者。可以有花更多的时间一起祷告。所以对于家庭，如果你要开始，真的其实不难，但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做一个计划，你要定下某一个对你来说合适的时间，然后去做。如果你不定下那个具体的时间，就很难开始。但是一旦你开始去做了，就其实这个过程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困难。对，我们可以，就是你跟你的小组长要一下好吗？我会把一些音频，这些诗歌的音频，就是发给组长，你可以跟你的组长要一下。很多诗歌网上也都可以搜到。如果你们的家庭很难找到非常合适的时间，那其实就算是五分钟也是可以的，就是 特别是如果父母他的工作时间要错开的话，那么就算是五分钟也可以的，就是只是读一两节经文，唱一节或者两节的这个诗歌，由家长特别是由爸爸来带领有一个祷告也是可以的，五分钟也是可以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我想我们先第一周就这样来尝试，下一周回来我们也可以有一些时间，我们分享这一周的尝试，你遇到什么问题，你有什么挑战，你有什么需要，那第二周我们可以再分享，再根据第一周的情况，我们再进一步的有一些的讨论。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赐给我们非常宝贵的应许，这些应许是与我们的喜乐、我们的生命有极大的益处的。啊，我求你让我们在江陵期的灵修和家庭的崇拜当中，更加的发现你的话语的宝贵，更加的看见我们在你的救恩的计划当中，我们所领受的丰盛的恩典，让我们个人和家庭一起来。为基督降生在我们中间的这个伟大的故事而惊奇，而心生从天降下的那种喜乐和惊叹。我求你真的祝福你自己的话，使你的话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和家庭的崇拜当中可以流转，来建立我们，建立我们对你的盼望。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